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本周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全球领导人将在此次会议上首次讨论新冠疫情问题。金融时报周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他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在敦促中国给予全面准入，也要求各国在跟中共的双边会议上敦促北京进行合作。世卫已经书面要求北京提供信息，如果北京允许，世卫也愿意再派出一支调查团队。谭德赛告诉《金融时报》，自己在2020年1月前往北京，就是为了说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世卫专家组进入中国。2021年，世卫 COVID 的专家组首次前往武汉，完成第一阶段调查，并发表了与中方的新冠病毒溯源联合报告，但是这份报告受到广泛质疑。谭德赛说，这是北京方面不配合造成的。周一，中共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开始了对俄罗斯的4天访问，他将与俄方展开战略安全磋商，并为习近平和普京会晤铺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宣布，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的邀请，中共外长兼外事办主任王毅将在9月18号到21号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俄罗斯外交部上周表示，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将涵盖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高层官员以及最高层之间的接触。在访俄之前，王毅前往马耳他，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了10多个小时的建设性会谈。一名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忧虑。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强调反对任意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周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两个关键党团为避免政府在10月1号关门，达成一项临时支出协议。然而，这项法案能否顺利通过仍面临巨大挑战。强硬派的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和较为温和的主阶核心小组成员宣布就一项短期临时法案达成协议。这份提供短期资金的持续决议如果通过，将为美国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10月31号提供资金。但该法案要求除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外，其他机构的开支需削减超过 8%。此外，还包括对非法移民和美墨边境的严格限制。该法案不包括拜登要求的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以及救灾资金。预计该法案本周将被提交到众议院，但即使它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也难过关，而即使两党都通过，拜登总统是否会签署也面临不确定性。日前，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周日的一次采访中警告说，俄乌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斯图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大多数战争的持续时间比刚开始时预期的要长，因此我们必须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他说，我们都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停止战斗，他们的国家将不复存在。如果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放下武器，我们就会拥有和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寻求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战争的更多支持。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请求，斯图尔滕贝格表示，毫无疑问，乌克兰最终将加入北约。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周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暗示，如果他赢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他可能会选择一名女性作为竞选搭档。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晤新闻界节目中，川普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竞选搭档，他回答说，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我们将挑选最佳人选， 但我确实喜欢这个想法。是的，关于川普将选择谁作为搭档的问题，已经引发了许多猜测。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是目前人们猜测的重点，他一直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川普对他也非常赞赏。川普告诉节目主持人，当然，他会是我考虑的人之一，也可能是其他人选。诺姆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绝对愿意考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川普一起竞选。另外还有几名热门人选，包括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以及前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莱克等。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